欢迎收听 Lights Out 熄灯之后，我是小宇宙，
我是 Dylan。
这是一个关于真实犯罪的 podcast，
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性的描写，或者是比较强烈偏激的用字遣词，
还请各位斟酌收听。准备好了吗？
Let's talk about true crime。
欢迎回到 Lights Out 熄灯之后第六集，
欢迎回来。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第一季的下半场耶。
对啊，真的是过得很奇幻的一趟旅程。 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过去这一段时间的。
真的，因为这段时间真的就是像赶火车一样，就是哇上架，哇大家的回应，哇剪辑录音，剪辑录音，然后找资料，这样其实基本上我们的每一周都是这样子过活的。
那每次我们两个写稿啊，查资料，或者是像小宇宙剪辑到很累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在关注各个平台上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跟评论，只要你有 tag 我们，我们几乎都会去看。
对，或者是你有一些关键字有提到我们，其实我们都有看到。
对，所以你们大家给我们的鼓励也真的是很有动力啦。
对啊对啊，因为特别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想法跟回馈啊都会写得很仔细，不论是正向的感想，或者是他们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他们都会分享给我们，然后这一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虽然我们好像每一次都在说谢谢，但是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我们除了 podcast 之外呢，也在多方尝试，希望未来可以透过更多不同的管道去侵入大家的生活。
你刚刚是说侵入
吗？我是说参与，我说参与好不好？
是
哦，
是这样。
哎，好啦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可能会很长，因为呢我们前一阵子不是休播了一周吗，就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写稿。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准备我的案件的时候，然后就有听到 Dylan 就跟我说，欸，我跟你说这一集资料海量大，然后接着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那个稿子越来越多了。然后我就很期待，我相信这个案件应该会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细节控，听了会很开心，
很希望是啦。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这一个案子我们应该要把它分成上下两集。好啦，那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案件吧。
好，
这一集呢要来讲到的是 The Night Stalker。 有在接触 True Crime 圈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少都有听过这个名号哦。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四集谈到的 The Casanova Killer？ 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是觉得空洞到不行，那边讲结论边发呆的那个状态啦。后来我很认真的再回去把资料跟节目都重新复习过，想要去找到那个空洞感的确切的来源。对我来说应该就是他的一生总是在快要得到一些什么之前就落空了，这个循环里面一直重复。比如说小时候离家出走求一个自由，最后被抓回家，然后承受继续的暴力对待。
对啊，
认定自己一辈子就是一个罪犯，所以想要透过杀人来求一个想骗全国永世流传的一个恶名，但是也在被捕之后就被警察杀死，那唯一留下来的自白录像带也从证物室里面消失。这种感觉就很像是被人用一层湿纸巾捂着口鼻，然后你好不容易要挣脱喘一口气的时候，就又被盖上一层新的湿纸巾，然后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然后就到你窒息。这个空虚感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那个空虚感的来源啦。那我们在讲每一次的连环杀人案或者是暴力犯行的时候，对受害者施暴感觉起来像是一种极端的情绪释放，但其实我觉得在 The Casanova Killer PJK 的想法里，他或许是活得很压抑，因为他不管做什么都敌不过命运。那我这边不是在说都是命运害他走上这一条路的意思，我是指说 PJK 认定的那个他自己一生都无法逃离的罪犯的命运，也是这样的 idea 让他越走越偏执，用很极端的犯罪去求一个名声。那35条受害者的命还有他自己的命最后都赔进去了，那这把赌注却还是全盘皆输。
因为我也觉得说其实之前讨论的案件，不论是加害人还是受害者，像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PJK 还有第三集我们聊到 Steven Steiner， 我后面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我当然不是说他们身份或者是他们的性格上面相似，而是说他们到最后面其实比起说是外界对他们产生的潜质，更多的是因为很多原因在他们身上跟他们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我们看不太到的铁丝网，把他们囚禁在那个 idea 里面，想法里面了。 以至于到最后面就发展成了不一样的悲剧。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不光是空洞，后来仔细想一想，就跟我们刚才讲一样，有很沉重的压抑、烦躁、挣扎跟无力感。那在整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件的时候啊，我其实就忍不住比较了一下 PJK 跟接下来要谈的这一位连环杀人犯。如果呢，我们把 PJK 比喻成一种极端压抑、无力、空洞的恶，那么 Richard Ramirez 完全就是他的相反极，是一种毫不保留、扎扎实实，然后这么说有点讽刺，但是光明正大的一种恶。这几次呢，我们都有提到后天环境对人格养成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嘛。那我觉得今天要讲的这一位连环杀人犯就是后天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例子。在听案子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部分。1984年的4月到1985年的8月之间呢，Richard Ramirez 让美国加州陷入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慌状态。当时的媒体称呼他为 The Valley Intruder, The Walking Killer, 或者是 The Night Stalker。 要说 Ramirez 犯罪活跃的期间对于南加州的居民生活上造成有多大的影响，根据 LSE Conklin 在1985年8月有写的一篇新闻报道，当时南加州的各个警局平均每10秒就会接到关于可能的嫌疑犯的目击线报电话。
哇，很多欸。
对啊，因为警察呼吁民众家中要备着紧急可以使用的防身武器，所以当地的枪铺的枪支贩售数量是直线上升。比佛利山庄枪支俱乐部的会长 Arthur M. Castle 表示，短短时间之内，就有至少200名的新会员为了学习要怎么用枪而加入他们的俱乐部。除此之外，因为民众都想要加强住宅安全嘛，所以保全系统跟锁匠的生意大好。那防身犬就是那些专门被训练来看家或执行保护工作的大型犬，他们的价格也从一只2000美金涨到10000美金、wow. 而且询问量是翻倍。
哇、wow.
还有一个仔细想想合理，但是在查资料的当时，我其实因为没有想到，所以觉得有点意外。入室窃盗的案件数量在 Richard Ramirez 的活动期间比起之前下降了 66%。 主要除了居民普遍都加强了家中的防盗系统之外，还有因为普通的宵小们都害怕被误认成杀人犯，甚至是更糟的，他们很害怕自己在偷东西的时候就遇到 Richard Ramirez。
哇、wow, 那 Richard Ramirez 反而是造成了不论是一般平民百姓还有一些其他平常就有在犯案啊这一些罪犯们也会怕他呢，
真的就是全城恐慌啊。
哇、wow、
那我们就来看看、Richard Ramirez 出生于1960年的2月29日，也有人说他的生日是2月28日，但是多半都相信是29号啦。他出生于德州的 El Paso。 Ramirez 家有父亲 Julian Ramirez， 母亲 Mercedes Ramirez， 还有5个小孩。他们的家庭关系不算破碎，但是也没有到健全。父亲的脾气很不好，只要一不合他的意，他就会对老婆跟孩子拳打脚踢。Ramirez 家的前4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有天生的残缺或疾病，特别是骨骼方面跟呼吸系统的疾病。只有老幺 Richard 在出生的时候看起来一切正常。他也许有某方面的残缺，只是当时的医疗科技还检查不出来，又或者是真的没有，他就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健康的婴儿了。讲到出生的时候就有残缺，除了可能是遗传之外，这边还要跟大家提一下 El Paso 的所在位置是德州跟新墨西哥州中间的交界点。1945年呢，美军曾经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测试引爆过一枚核弹。现在去观光的话呢，这个地点叫做 The Trinity Site。 美军在这边测试的核弹就是后来二次世界大战尾声在长崎放下的那一枚核弹的前导测试品。测试引爆之后呢，居民因为没有电话或者是收音机，他们只能仰赖美军给的消息。而那个时候军方给他们的说明是普通的飞弹测试，报纸上写的呢则是军方堆放的火药因为意外引起爆炸。测试完成之后，美军也没有及时的封锁现场，导致当地有许多人呢都会跑去这个引爆现场参观，甚至是捡走掉落在地上的绿色的一些炸弹碎片。
Oh no！
没有人跟这些对核弹一无所知的居民提到任何放射线伤害之类的事情。 那在试爆后的70年之间啊，新墨西哥州的原住民们还有临近 El Paso 的居住人口当中，畸形儿的出生数以及各式罕见癌症的罹病数也都增加很多。辐射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后来也有推论，长期居住在 El Paso 的 Ramirez 一家也有可能是受到残留辐射的影响，导致五个孩子当中其中有四个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发展障碍。那关于 Trinity Test 的测试引爆还有之后的辐射影响，我会在这一集的补充里面附上几篇相关报道，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读读看哦。除了辐射之外啊， Ramirez 太太在怀小儿子 Richard 的期间一直都在一间制鞋工厂工作。这个时期大家对于化学药剂跟染剂当中的有害物质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大多是止于就是皮肤不要接触到就好了的那种程度。但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嘛，有些化学药剂跟染剂的挥发物质其实也是带有毒性的。而且我们现在也知道，孕妇如果接触到有害物质或化学毒物，很有可能对她的胎儿造成影响。Ramirez 太太的孕期虽然很不舒服，但是她最后还是顺利的生下了 Richard。那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刚出生的 Richard Ramirez 看起来是一个难得的健康婴儿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医学比较没有那么先进跟缜密，所以 Richard 到底是不是天生健全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啊。
你前面有讲到说他们家刚好是处在一个就是附近可能会有辐射伤害，然后再加上他的妈妈也会有接触一些化学药剂，那感觉他们之前出生的孩子们都有一些畸形的，这件事情好像也真的是蛮合理的耶。
对啊对啊对啊，就其实网络上多方资讯都有提到说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为在那个区域真的有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辐射的影响。
像是辐射的影响，那个长期原子弹投射下去之后，一直到现在好像还是有很多比如说畸形儿的案例，到现在还是蛮多的。
Richard Ramirez 在家中他是排行老幺嘛，小时候他虽然很爱玩，但是在公共场合当中他算是一个蛮害羞的小孩。差不多在两岁左右，他曾经在家里跟兄弟姐妹在玩的时候，他跳到了衣柜上面，没有想到一个没有踩稳，衣柜跟人就一起倒下来， Richard 的头部直接被柜子的脚砸到，造成他失去意识约莫15分钟，送医之后缝了30针左右。五岁的时候他去公园玩，又可能是玩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吧，就被秋千打到，又经历过一次短暂的昏迷。那我们的大脑分为很多区块，每一个区块都有主要负责的功能。儿童时期我们的大脑还没有发展完全嘛，人要差不多到20岁的后半大脑才会发育成熟，所以在孩童时期我们的脑部受伤可能会对大脑的发展甚至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发展也造成影响，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放在下一集节目的后半讨论的部分再来聊聊。
好，
先回到 Richard Ramirez 身上。6岁的时候呢， Richard 开始时不时的会有癫痫发作，当时他被诊断为有颞叶癫痫症 Temporal Lobe Epilepsy。 颞叶是大脑的一个区块，通常是负责听觉还有一部分的记忆还有判断情绪跟语言还有部分的视觉的功能，而癫痫则是大脑的不正常放电的状况。同一年 Richard 第一次看见父亲对他的大哥拳脚相向。9岁的时候 Richard 从本来虽然害羞但是还是会跟同学有一些互动一起出去玩的情况，变成是几乎不跟任何人亲近不跟任何人友好的状态，
完全孤立独立这样，不是独立，转变成完全孤立的性格这样子。
对，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关于 Night Stalker 的纪录片，其中有采访到 Richard 小时候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女生就说，其实 Richard 小时候是一个蛮温和蛮搞笑而且很和善的人，当时他们家到学校，小学的时候从他家到学校要过一条很大的马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小女生不太敢自己过马路，所以 Richard 还会等她一起过马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了中学上了高中之后， Richard 就开始对这些原来的好朋友渐行渐远了。
也有可能是荷尔蒙的作祟，说不定，不晓得，
也是有可能嘛。在1970年也就是 Richard 10岁的时候，他开始会抽大麻，也是这一年开始他会为了躲避父亲的施暴去跑去睡在公墓里面。Ramirez 一家是信仰天主教的，而从家里 跑出去去睡在墓园的 Richard Ramirez， 也许他是出于好奇心，也有可能是青春叛逆期的反抗心理。总之他在这个时期开始对于恶魔还有魔鬼崇拜，就是 devil worshipping 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我是可以理解青春期会想要反抗心理，可是我还不会到想要去睡在公墓里面。对，
真的是有点可怕哦。
对，
在12岁那一年啊， Richard 开始跟堂哥 Miguel Ramirez 混在一起。有一些纪录片跟报道文章会称 Miguel 为 Mike， 那个是他的昵称。听完这一集还想要去找额外的资料来阅读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 Mike Ramirez 这个名字，这边就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Mike 就是 Miguel 是同一个人。
OK，
Miguel Ramirez 曾经是在越战当中服役过，他是一个非常崇尚血腥暴力的人。他会跟 Richard 分享战场上自己拍下的照片，这当中呢就包含一系列他在越南的时候用枪胁迫一位当地的妇女并且性侵对方的这个整个过程的照片。而且这一系列的照片的最后一张是 Miguel 的自拍照，他是笑着提着这一位刚才被他性侵完的妇女的头颅，然后把这个女人的头凑进自己的胯下去拍的照片。一般来说12岁的小孩看到这种血淋淋的照片可能会被吓哭，但是当时的 Richard 居然没有，他反而发现自己对于 Miguel 给自己看的这些照片起了生理反应。1973年 Richard 13岁，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就去堂哥家玩，去厨房拿饮料的时候， Richard 偶然发现一把手枪。他当时很好奇地问 Miguel 说，欸，你家里为什么要摆枪啊？Miguel 当时的回答是，哦，可能会用到啊，而且还有觉得就家里有把枪很酷啊。没有多久堂嫂 Jessie 回来了，她一进门呢就开始碎碎念要 Miguel 赶快去找工作啊，不要整天家里蹲啊。 Miguel 顿时暴怒，他随手就拿起了那把枪朝妻子的头部就近距离就开枪了。 Jessie 当场死亡，那这整起事件都是在 Richard 还有 Miguel 的两个孩子面前发生的。Miguel 叫 Richard 赶快回家去，然后不要跟任何人提这件事情。13岁的 Richard 就听话的赶快回家了啊，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他没有跟爸妈也没有跟兄弟姐妹或者是跟后来来询问的警察提起自己当时也在场的这件事情。后来虽然 Miguel 有被捕，但是他却没有入监服刑，因为他提出了 insanity defense， 也就是精神障碍与心智缺陷抗辩。于是乎 Miguel 在杀了自己的太太之后只有被强制送进精神疗养院四年，
杀一个人然后只被判四年。好哦，
关于精神障碍与心智缺陷抗辩这一点呢，我并不是专家，我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是我有在法律白话文的网站上面找到一篇解释的非常清楚明白的文章，所以在今天的补充内容里面我们也会放上连结，有兴趣的大家真的是非常推荐去读一读哦。那让我们回到正题，案件发生后没有几天，住进精神疗养院的 Miguel 要求 Richard 跟 Richard 的爸爸回到他家帮他找一些贵重的珠宝。回到案发的现场呢，堂嫂被枪杀的这个记忆在 Richard 的脑海里面还非常的新，那大片的血迹也都还没有被清除。 Richard 跟爸爸就在家里开始翻找堂哥一直念着要找的那些珠宝。在充满血腥味的案发现场去寻找珠宝这件事情就在 Richard 的心中种下了一颗莫名让他感到很兴奋的种子。这个也是他第一次认知到自己跟其他人或许是真的不太一样。跟 Miguel 分开之后啊， Richard 离开故乡德州的 El Paso 来到加州的洛杉矶找他的哥哥 Ruben。借住在 Ruben 家的这一段期间呢， Richard 第一次开始看色情片。他的哥哥还教他怎么开锁跟解除一个屋子的警报系统，然后还有要如何从外面打开一扇有锁但是没有锁好的窗户跟拆纱窗。
哦天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哥哥要教他这些事情，反正他哥哥就是教了。
而且他哥哥好像也是在这方面很专业齁。
对，对啊。那离开了 Ruben 家之后呢， Richard 搬去跟姐姐 Ruther 还有姐夫 Roberto Avala 同住。回顾一下，Richard 小的时候他的榜样是爸爸，但是他的爸爸会对家人施暴。稍微长大一点，他的榜样是堂哥 Miguel， 但是刚才听过那段叙述你大概也已经察觉 Miguel 实在算不上什么好榜样。
不算，完全不是。
没有错。然后来到哥哥 Ruben 这边，也不是什么好榜样，那去投靠姐姐跟姐夫总是好了吧？ No， 并没有。我这边的笑是因为觉得很荒唐的意思哦。姐夫 Roberto 是一个偷窥狂，夜里他常常会瞒着太太，也就是 Richard 的姐姐，他会带着还是青少年的 Richard 一起去各个住宅区偷窥。这整个过程其实就很像游戏里面的勇者，在成长阶段会遇到不同的师父，教给他各项的技能，习得技能之后就往下一关前进。只是勇者多半都是一步一步朝着光明往上走，而 Richard Ramirez 只是一层一层朝下往黑暗迈进。
就是刚刚那个比喻是比较像是逆反过来的勇者这种感觉了，但我们不是在说他是个勇者。嗯
嗯哼。那1973到1977年间啊，还是青少年的 Richard 总是会跟着一群小混混待在一块，他们不上学不工作，总是穿着全黑的衣服，听着重金属摇滚乐，大家呢常常都是大麻不离手，整天都在嗨的一个状态。
嗯，
乍听之下跟很多叛逆期的少年少女们其实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不仅仅止于此，他们会挑门窗没有锁好的房子入室窃盗，然后把偷来的值钱物品变卖了，换取更多买大麻的钱。Richard 也差不多是这个时期开始会狩猎兔子啊、土狼啊，还有一些野鸟。他通常都会把猎物直接剖开，然后把新鲜的内脏喂给自己的狗吃。因为他对偷窃非常的在行，所以在街上逐渐也变得小有名气哦。人们通常会称他为 Ricky the Klepto, Didos 或者是 Fingers。久而久之呢， Richard 对大麻带给他的那个 high 已经无法满足了，他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致幻剂，比方说 mushroom 或者是 LSD 之类的。
所以好像也有些人会把大麻比喻成毒品世界的一个入门介绍款，可是这边必须得说大麻其实也不算是毒品，
它也有医疗效果。
对，它也是有医疗效果。
基本上这个时期的 Richard 就是不断在吸毒、嫖妓、偷窃这个不怎么健全的循环里面度过他的每一天哦。回到德州之后，他因为非法持有大麻被逮捕，这个是他在警方系统里面登录的第一笔记录。这段时间呢，他也常常进出少年感化院。从感化院出来的 Richard 最后还是辍学了，这个时候他才17岁。也许你会想，各种坏榜样都给他遇过了，翘课逃学对他来讲是家常便饭，然后他还有毒瘾，还会嫖妓，事情应该不会更糟了吧？哦、oh, ，no， 他的堂哥 Miguel 在1977年治疗期满之后从精神疗养院出来，然后 Richard 又开始跟他混在一起了。只是这一次哦 ，Miguel 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很长，或许是因为精神疾病或者是就是情绪不稳的关系啦，没有确切详细的资料。Miguel Ramirez 很突然的就自杀身亡了。根据后来的采访内容哦 ，Richard 其实心知肚明堂哥 Miguel 所做的那些种种的事情，包括强暴并且残杀越南的妇女，还有枪杀妻子这一类事情都是错的。他也明白自己在欣赏那些诚实记录下来的所有的血腥暴力的照片，然后感到生理上的兴奋是不正常的，是错误的。但是正因为他明白，也知道说出去堂哥一定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所以一直以来他才会保密。就这一点来说，他跟上一集谈到的 Samuel Little 不太一样。 Little 是不觉得自己对于伤害女性、勒住女性的脖子、让对方反复缺氧还一边享受这个画面手淫的自己有什么不对哦。但是 Richard Ramirez 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错的事情。 Richard Ramirez 曾经在 Holiday Inn， 是美国的平价连锁旅馆，他曾经在这边打过工，但他当然不仅仅是打工而已哦，因为他的工作项目包含了清扫房间这一类的，所以呢，他有一把可以打开所有房间门的万用钥匙。他会趁着房客出去的时候溜进客房里面偷取客人的钱财。偷窃一类的事情没有被发现，一直到有一次 Ramirez 潜入了一间客房里面想要偷钱的时候，发现当天入住这一间房间的情侣当中呢，只有女士在房间里面。于是乎 Ramirez 大胆的先抢了钱，然后他试图的强暴那位女士。很幸运的是，女士的男伴刚刚好回到房间了，所以 Ramirez 最后并没有能得逞，也被这一位男伴痛揍了一顿。 虽然警方有到场将 Ramirez 以现行犯的身份逮捕，但是因为那一对夫妻只是短暂的在这个地区停留一个晚上，隔天马上就要离开德州了。那如果要对 Ramirez 进行提告的话，两个人就必须在日后再一次回到德州去跑这个法律程序。所以当时这对情侣就以没有打算要回来这个地方，还有提告程序太麻烦了为理由，放弃控告 Ramirez。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Richard Ramirez 想当然是丢了工作，但是他其实还是认为冥冥之中自己是受到撒旦庇佑的，因为没有被抓，然后也没有实质上的被罚。后来我看了很多 documentary， 还有读了很多资料的时候，都说这个是一个 huge missed opportunity， 错失了一个很大的机会。但换一个角度来想， Richard Ramirez 当时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多么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即便他为此被抓去关，然后再放出来，会不会真的有差，这我觉得有点难说。1978年也是 Richard Ramirez 满18岁的那一年，他完全的辍学了，他从德州搬到加州洛杉矶，也跟家人几乎是断了联系了。根据 Philip Carlo 在 The Night Stalker The Life and Crime of Richard Ramirez 一书中有描述到，Richard Ramirez 从小就对甜食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好，他常常会喝可乐配甜的糖霜玉米片当早餐。对，多年以后，他童年时期的朋友 Ray Garcia 被采访的时候也曾经提到， Richard 从小就不怎么刷牙。这位朋友的原话是说， I used to tell him to close his mouth or go brush his teeth， 就是我之前都会告诉你说，你要不就把嘴巴闭上，要不就去刷牙啦。那这个爱吃甜食又不刷牙的坏习惯，再加上自从搬到洛杉矶之后，他从大麻跟迷幻药开始不知道晋级还是降级，到开始会吸食跟注射骨科碱，这直接的就导致了 Richard Ramirez 的一口烂牙跟难以忍受的口臭
啊。看照片好像也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嗯哼，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呢， Ramirez 对外宣称自己是信仰撒旦教的教徒，并且他完全放弃维持个人卫生这件事情，换言之就是刷牙洗头洗澡这类事情一律不执行。
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一段他就只是想要找个借口而已啊你就只是不想要清洁卫生而已，你不要怪到撒旦身上去好不好天哪，
对但是我只有在少部分的文章当中看过这个说法，所以没有办法确认这个说辞的真实性了。在1978年到1984年间， Ramirez 开始了他一连串的犯罪生涯。他经常因为侵占、窃盗、偷窃等比较小的罪行进出警局。在洛杉矶呢，他跟一群和自己一样是无依无靠的青少年们，他们用洲际巴士转运站为他们的家，比起家更像一个集合地点啊。他们常常会在转运站这边互相的交流情报跟贩卖毒品。那 Ramirez 没有工作，他基本上都是靠偷来的跟抢来的钱去生活。一般人在快没钱的时候，可能会去买一点可以吃好一阵子的低价食品，好撑到下一次有钱的时候嘛。但 Ramirez 不是，他用了身上所有的现金去跟街头小混混买来了 Toyota 还有 Honda 车子的万用钥匙，然后去偷车，开到各个不同的区域再去犯案，再去拿钱。1981年呢， Ramirez 第一次因为偷车被加州警方逮捕。1983年他的姐姐 Ruth Ramirez 从德州飞来加州找到他，姐姐试图说服他搬回去德州跟家人一起好好生活，但是被 Ramirez 直接的拒绝掉了。他跟姐姐坦白说，我现在就已经是一个窃贼啦，我有案底了，而且我相信撒旦会保佑我的。姐姐对他是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他，但是都没有效，最后他也只好放弃说服弟弟，就自己回德州去了。
天哪。
1984年 Ramirez 又再一次因为偷车被捕入狱，他没有被关很久，短短几个月就被放出来了，但是就是这一次他留下了他的指纹跟 DNA。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关于他拿到的钱啊，他抢到的那些钱，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去像一般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罪犯，他们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立刻去买毒品，而是他直接去买一个万用钥匙，然后去偷车，然后再接着犯案。所以就某方面来说，他也算是很聪明很精明耶。
没有错啊，你接下来听到他犯案的过程，你会真的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很狡猾，非常奸诈，非常狡猾，而且很聪明。 越听会越有这种感觉。
嗯，感觉他所犯下的这些感觉他在做很多决策之前，不论是要犯案还是什么，他听光是听这一点就知道他是有算计过的，
对，他有想过的，
很可怕欸，这一种类型的罪犯。
嗯，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连续凶杀案的部分了。
嗯，
1984年的4月10号 Ramirez 把一名9岁的女孩 Maylon 拐到女孩家公寓的地下室，他先是性侵了这个女孩，然后用刀刺伤她，最后再用她的衣服跟一些现场找到的破布条把她挂在水管的管线上。
天哪，
根据接获报案赶到现场的警方表示哦，这个小妹妹是窒息而死的。其中一位 Schneider 警探对于 Maylon 半裸的遗体被发现的状态的形容是 If you can picture Christ on the cross, that's the way she looked. Her head was drooped and her chin down. 就像是十字架上面耶稣的那个姿势，头微微的低下来，然后偏向一边。其实这个小妹妹的脚距离地面只差了几寸，但是就是这么几寸，才九岁的她最终还是够不到。遗体这样的摆放方式让当时现场的警方人员都觉得有一种很诡异的宗教仪式感。前面我们有提到 Ramirez 自称是撒旦教的信徒，对于撒旦教这个宗教的定义还有它的基本介绍，我们会在下一些讨论里面再多讲一下。那回到案情，我们有提到 Ramirez 自称是撒旦教的信徒，所以这样的摆放受害者的方式是不是别有用意呢？关于这一点，因为这是 Ramirez 第一次杀人，所以原先警方并没有将这一件案子跟撒旦教或任何的宗教连上线，一直到2009年 DNA 的鉴识系统才把 Ramirez 的 DNA 跟这一起现场采集到的 DNA 连到了一起。但是当时 Ramirez 已经被捕了，也被判了死刑，所以检方就没有再针对这个案子对他进行起诉。这一点跟上一集 FBI 处理 Samuel Little 那些还没有被认出来的受害人不一样，但我想或许不是警方不积极或者是处理不当，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是因为只要选择上法庭， Maylon 小妹妹的家人就势必必须把失去女儿的痛全部翻出来再审视一遍，就连那些尸体被发现的细节也都全部要听一遍。那既然凶手现在已经被捕而且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他的家人选择不走上法庭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没错，我觉得不论是对受害人还是受害者家属来说，上法庭然后再去把这一些，因为在检视这一些证据的时候势必是要把可能现场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说犯案现场的那一些证据都拿出来，所有的物件其实都是一个 trigger， 就是对于有过创伤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可怕的，我不知道是怎么翻译，但就是一个有点像触发创伤的物件，所以整个过程其实真的是非常痛苦。那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他们选择不走上法庭真的是可以理解的。
嗯，1984年的夏天，加州的气温是百年以来最炎热的一次。
嗯，
因为当时的空调系统还没有非常的普及，所以有蛮多住户都会在夜里把窗户稍微打开，保持屋内的通风跟凉快。6月28日 Richard Ramirez 开着他偷来的深蓝色的 Toyota 在街上到处乱晃，一如往常的他穿着一身黑衣，车内放着他最喜欢的重金属音乐，他一边开车一边物色入室窃盗的目标。24岁的 Ramirez 这个时候已经是重度的骨科碱使用者，他常常会在破旧肮脏的廉价旅馆或者是弃置的空屋内使用毒品。 Ramirez 在嗑药的期间会不吃不睡，毒品跟长期重度缺乏睡眠的状况让他不时会出现短暂的精神错乱，就是 psychosis。 当天深夜需要钱去买毒品的 Ramirez， 他来到了位于 Glassell Park 的一栋双层公寓，他在不同的房间外面寻找有没有那种没有锁好的门或窗，终于他发现一位住户前门旁边的小窗并没有锁好。Ramirez 很小心的拆下纱窗，他其实犯案一般来说都会戴着手套，可是那天要拆这个纱窗的时候有一点卡到，所以他又把手套拿下来把窗户拆下来，然后再把手套带回去。他透过打开的窗户去打开了前门的锁，很小声很小心的潜入公寓里面。一进到这间公寓呢， Ramirez 就开始觉得有点焦躁跟生气了，因为他放眼四周，屋子里面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看起来这一栋公寓的住户经济水平是属于中低收入户的阶层。 Ramirez 很不耐烦，但是他还是想说都进来了就找找看吧，所以他就到处翻找。最后他来到了主卧室，79岁的 Jenny Vinkel 老太太躺在床上熟睡，她完全没有发现有人闯进自己的家里。 Ramirez 在床边发现了一个小登机箱，他本来以为啊，值钱的物质应该都是放在这里面，可是他打开来里面只有旧衣服，这个让他真的非常生气。他先是站在床边盯着熟睡的 Vinkel 老太太看了一阵子，然后他下定决心拿起他随身携带的打猎用的小刀，然后几乎是泄愤式对于老太太就是一阵狂砍乱刺。 Vinkel 老太太有尖叫，但是 Ramirez 完全没有停手，所以那个尖叫只有持续短短的一瞬间。那因为血涌进了气管跟喉咙，所以老太太很快就叫不出来，也没有气息了。 Ramirez 行凶之后，他在屋里面待了一阵子，他走进厨房倒一些水喝，在屋子里面坐着休息了一下，直到天变得微微亮，他才顺手带走屋内可能还有一点值钱的收音机，从窗户爬出去离开现场。
哦，听这段好生气哦，天哪。
在驾车离开现场的过程中， Ramirez 其实有遇上 LAPD 就是洛杉矶警方的警车，但是警察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件案子啊，然后也没有注意到这台脏车啊，所以 Ramirez 在经过一个转弯就往反方向离开了。当时他穿着黑衣，但他满身是血，坐在脏车里，但是他就这么从警方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溜走。 Vinkel 老太太的儿子在隔天下午就按照惯例的带着他妈妈喜欢吃的炸鸡块来拜访他，才刚走到公寓门口，他就发现不太对劲，因为纱窗不见了。他开门走进屋内，先是看到被拆下来的纱窗被丢在客厅的正中间，而且上面还有血渍，然后房间也被翻得乱七八糟，墙壁上也有血渍。走进卧室，他看见自己的母亲惨死在床上，他几乎是崩溃的跑出去，然后他报警。警方来到案发现场之后，在屋内没有采集到任何可以用的指纹或者是证物。法医发现 Jenny Vinkel 颈部的刀伤非常的深，深到几乎快要把老太太尸首分离了。警方在 Ramirez 拆下来的那一面纱窗上找到了一枚有一点模糊的指纹，只是当时因为警方并没有把这件案子跟之前的案子做连结，因为之前 Ramirez 只是偷车而已，所以这一枚指纹就只有被保存起来，并没有去进行比对。1985年的3月17日，22岁的 Maria Hernandez 开车回家，她在车库停好车之后准备进屋，她按下了那个关车库门的那个遥控器，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一个 Richard Ramirez。 车库门关下的瞬间， Ramirez 就对 Hernandez 小姐的头部开枪。其实 Ramirez 已经开车跟在 Hernandez 小姐的后方好一段时间了，警方后来有认真的计算了一下，因为从 Hernandez 小姐按下遥控器到门完全关上其实只要8秒的时间，所以 Ramirez 其实跟在他后面很久，然后是跟着他一起进车库的，不然他其实没有办法这么迅速的赶到他身边了。从下车来到 Hernandez 小姐身边， Ramirez 一直都非常的小心保持安静，他的身上除了一把刚买的枪以外，任何可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没有带。在下车之前，他甚至还很仔细的检查了口袋，把所有的零钱都拿出来，因为零钱可能会有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在这样很不幸的状况下，其实 Hernandez 小姐也算是非常幸运了。当时因为在黑暗当中突然就有一个冲出来一个陌生人，所以她本能的把手抬起来挡住自己的脸，子弹刚刚好打到她手里拿着的钥匙串，就这么被弹开了。那车库门关上之后，因为没有灯光了， Ramirez 开枪之后也没有特地靠近检查 Hernandez 小姐到底活着还死的，所以倒地的 Hernandez 小姐就干脆装死不动。她一直等到Ramirez 从车库的门走进家里面才起来打开车库跑出去。 Hernandez 小姐的室友 Dale Okazaki 小姐当时才刚刚从超市回来不久，正在厨房把她从超市买来的东西放进冰箱里面，她听到枪声，听到 Hernandez 小姐的尖叫声，然后听到门被打开有人走进来的声音，所以她惊吓的就赶快蹲到厨房的那个中岛底下。非常不幸的是， Ramirez 早一步看到 Okazaki 小姐了，她就这样静悄悄地走到中岛前面，举着枪一声不吭地站在那边。
干，
等到 Okasaki 小姐想说诶好像安静了，那她偷偷探头出来看一下的时候，她就这样探头到她额头离开中岛表面的那一点点的距离， Ramirez 就从那个近距离就对她开枪。
我的天哪，那哦鸡皮疙瘩，好恐怖哦。
对啊，在这一栋屋子里面 Ramirez 没有拿走任何东西，他从前门离开房子之后，看到刚才明明被他开枪打中但是生还的 Hernandez 小姐在那边， Ramirez 再一次举枪对着他，那 Hernandez 小姐赶忙的他就大喊道、哦、拜托你不要杀我，你已经对我开枪了，求求你不要再开枪了。说来也奇怪、哦、Ramirez 思考片刻之后就这样保持着取枪指着对方的状态，就很快的跑进自己的脏车里面就扬长而去了。后来我有想到可能是因为 Ramirez 是一个笃信他的信仰的人，
嗯，
或许这个小姐在第一次没有被他杀掉之后，在他的认知里面这个就是
命中注定
他所信仰的恶魔的旨意
啊，
所以他才放过他，但是这个我就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推测而已啦。
其实刚刚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嗯、好像是他有一种相信命运这种感觉嘛。
嗯，那从 Hernandez 家离开之后， Ramirez 在 Monterey Park 附近偶然的看到了 Veronica Yu 小姐，他一样是开车保持一段距离静静的跟着 Veronica 的车。 Veronica 在回家的路上他有注意到后面有一台奇怪的陌生的 Toyota 一直跟着自己、哦、他先试着在路上寻找警察局，但是很不巧就这附近没有，他转了一个弯停车，他想要看一下跟踪自己的到底是什么人。 Ramirez 就知道自己被发现了、啊、他本来是觉得哦麻烦，所以就想说干脆就放过他好就离开好了，没有想到他继续开车的时候 Veronica 小姐居然开始尾随自己。到了下一个路口是一个没有什么灯的一个路口， Richard 就在红灯停车关掉车灯，下车之后就走到 Veronica 小姐的车子旁边。当时 Veronica 小姐摇下车窗之后就对这个陌生人说你干嘛跟踪我啊？ Ramirez 当时理直气壮的回说我又不是在跟踪你、哦、我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人啦、啊。可是 Veronica 小姐才不相信啊，她就对她比中指然后骂她是一个骗子，然后不停地跟她说我要报警，我不管你，我不相信，我要报警，这样。 Ramirez 就被激怒了，他靠近了驾驶座试图把 Veronica 小姐从车上拉下来，但是因为当时驾驶座的门锁着所以没有成功。 Veronica 小姐吓到一边尖叫一边在慌乱当中想说啊，我要倒车我要倒车。这个时候 Ramirez 看到驾驶座旁边、哦、那个前座的车门没有锁，所以他很迅速的绕一圈跑过去，在 Veronica 小姐还来不及锁门之前 Ramirez 就坐进了那个副驾驶座。 Veronica 小姐还是一直一边尖叫又很害怕又厉声直问说你到底想干嘛。这一次 Ramirez 就没有再多啰嗦，他拿出藏在身上的枪二话不说就朝对方开枪。这个女生试着开门逃跑， Ramirez 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打中了 Veronica 小姐的脊椎，他下车之后摇摇晃晃的走了几步就倒下，那血就一直流嘛。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不断的大声的求救，一边哭一边尖叫一边求救。 Ramirez 走下车，他就像站在旁边看这个小姐很凄惨无助的模样之后，他就边笑边跑回自己的车上离开了。但他也不笨，他知道刚才的犯案过程可能有被附近的路人目击，于是呢他很迅速的上了高速公路，下来就赶快抛弃了这辆脏车，他徒步走到附近的公车站搭了公车就回市中心去了。 Veronica 小姐真的是有被路人看到，她被紧急送医治疗，但是最后还是伤重不治。这两起短时间内发生的随机杀人案再加上一起杀人未遂，就是在 Hernandez 小姐家发生的一死一伤然后跟 Veronica 小姐的被杀的案件、哦、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关注。媒体呢为 Richard Ramirez 取了两个称号，分别是 The Walking Killer 跟 The Valley Intruder， 虽然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是谁，这就是他们给这个杀手的一个封号。3月27日 Ramirez 来到一间位于 Whittier 的民宅，他对于这栋房子的构造十分的熟悉，因为约莫在一年前他曾经趁主人不在的时候闯过空门。但是这一次他想做的可不只有闯空门而已哦。半夜两点左右 Ramirez 算是熟门熟路的撬开了窗户潜入了 Cesara 家中。他先来到客厅，看见睡在沙发上的男主人是64岁的 Vincent， Vincent 没有发现有人闯进来。 那 Ramirez 先是毫不犹豫地朝 Vincent 老先生的头部开了一枪，然后就很从容地走进44岁的女主人 Maxine 的卧室里面。 Maxine 被枪声吓醒，然后又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她大概也猜到自己的先生睡在外面，但是应该是已经凶多吉少。 Maxine 女士正要开口尖叫， Richard 就赏了她一个很重的耳光，叫她闭嘴不要叫。他命令 Maxine 女士不准正眼看自己，然后就恶狠狠地殴打了她一顿。他用在房间找到的领带把 Maxine 女士的双手绑住，然后命令她告诉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物品的摆放位置。在 Ramirez 离开房间去找珠宝首饰的时候， Maxine 就拼命地挣脱了她双手的束缚。因为新闻上才刚刚报过有一个入室窃盗连环杀手，可能啦，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加州活动，再加上一年前他们家中才刚刚遭过宵小，这两者刚好都是 Ramirez 啊。所以 Vincent 先生其实有在床底下放一把猎枪防身用。 Maxine 女士费尽全力地够到了这个放在床底下的枪，她其实也很慌，因为她没有开过枪，所以她就拿着枪对着他们的房门口。 Ramirez 搜刮完家中钱财回到卧室，就看到坐在床上的 Maxine 女士拿着猎枪指着自己，当下他没有移动，他连闪都没有闪哦。Maxine 女士激动的就扣下扳机，但是很不幸的，只有一个金属的咔一声而已，因为猎枪里面没有子弹。为什么家中摆猎枪却不放子弹呢？因为 Vincent 老先生知道，其实过几天他们的孙子孙女要来家里玩，他怕小朋友误触枪支走火发生意外，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有填充子弹的，就在这个礼拜把子弹拿出来了。那 Maxine 女士发现没有子弹的时候，她当时应该就是万念俱灰了。 Ramirez 这边则是因为觉得，我这边讲一下脏话，但是她的翻译其实我直接翻起来，她当时的状态是，你他妈就应该反抗我，你还想杀我。她真的是顿时就暴怒，她对 Maxine 女士连开了三枪，接着她走进厨房拿来一把切肉刀，她试着把 Maxine 女士的心脏挖出来，但是因为她没有任何解剖知识，所以她没有办法成功的挖到心脏，所以她只有在 Maxine 女士的左边的乳房下面磕了一个倒过来的十字架。最后呢，她从家里找来一个小珠宝盒，把 Maxine 女士的双眼挖出来装进盒子里，连同她在 Sasara 家找到的大部分的值钱物品还有猎枪一并都带走了。Ramirez 在这个时候他发誓自己再也不会这么大意，让受害者有机会反击。离开的路上他又一次的跟 LAPD 的警车擦身而过，但是我们都知道 Richard Ramirez 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罪犯，当天稍早他在路边买了一些爱国标语的贴纸贴在了车子的后方，因为他知道通常警察不会找车上有贴纸这种很醒目而且还是写了爱国标语的人的麻烦。就这样哦，他就这样顺顺利利的开上了高速公路，回到了自己住的廉价旅馆。他先换下了一身沾满血的衣服，然后就出门随即卖掉刚得手的赃物，这也是他非常聪明的一点。所有的赃物他除了 Maxine 太太的眼睛之外，其他东西他连猎枪都没有留下来，他很快的就会把它转卖掉。 Sasara 夫妇的遗体哦，被过不久来拜访的游人发现了。后来法医为 Maxine Sasara 女士验尸的时候表示她的死因是枪伤，所以后来的刀伤跟眼睛被取走的过程都是死后才造成的。在这个现场， Ramirez 因为经过 Sasara 家的花圃那边的那个窗台爬进来的，所以他在花圃的软土上面留下一枚 Avia 牌的球鞋的印子。鉴识人员当然没有放过这个线索啊，他们先把鞋印翻模保存了。那警方也从现场找到弹壳，还有 Vincent 先生脑袋里面那颗子弹，验尸的时候也取出来，他们去做弹道比对，跟之前几起凶杀案还有在那个 Hernandez 小姐家找到的那些弹壳去相比啊，结果是一致的。说到这里哦，其实在 Hernandez 家的案件发生之后，有几个重案组的警察就有在猜测这些案子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可能是就是连环杀人犯。但是因为当时警方内部普遍不相信这个理论，再加上根据 YouTube 上面的 Night Stalker 的纪录片，其中本来提出这个质疑的一位警察有说，当时有两位蛮具权威的心理学家，他没有讲是谁，但是这个心理学家对于这个可能是连环杀人犯的理论有点像嗤之以鼻。 所以一开始这个理论并没有受到重视。是一直到萨萨尔加的案子发生之后，这几个重案组的警察才把这个可能性再次提给自己的组长，然后组长才认真考虑这个可能性。
哦，所以差一点点他们就又可是没有没有，你刚刚说考虑，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还是在怀疑的阶段。
在这几起案件发生之后啊， Ramirez 沉潜了一段时间。根据 Philip Carlo 的书中描述， Ramirez 没有犯案的日子都躲在旅馆或者是去地下赌场赌博，那无聊的时候就去赌场附设的成人影院看色情片。这段期间 Ramirez 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其中有一天没有注明是哪一天，他在采访当中没有明讲，他一边听着 AC/DC 乐团的成名曲 Highway to Hell， 他灵光一闪就决定执行一系列计划小心缜密而且会让全美国感到恐惧跟震撼的杀戮行动。他想要变得比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偶像开膛手杰克还要更有名。 Ramirez 在下定决心之后偷了一辆新的赃车，买了一台无线电，方便他可以窃听警方的无线电的通话。
我稍微打断一下，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听 Dylan 跟我这么详细的叙述这个案件。那其实听到目前为止呢，我现在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太舒服，不知道目前其他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同样的感觉。那我还是要再稍微提醒一下，如果你在听这些案件比较暴力血腥的描述的部分会感觉到严重的不适的话，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好，那非常谢谢小宇宙刚才善意的补充，大家真的是自己斟酌一下，能听到哪就听到哪，我们不勉强哦。那我们继续回到案件的叙述，刚才有提到 Ramirez 下定决心之后就有升级了他的装备。1985年的5月14号 Ramirez 在深夜里闯入了 Bill 跟 Lillian Doyle 夫妇的家中，虽然他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但还是不小心吵醒了66岁的男主人 Bill。 Bill 在一阵慌乱之中拿起了买来防身用的手枪，但是动作还是慢了 Ramirez 一步。 Ramirez 率先开枪，子弹呢打中了 Bill Doyle 的脸部。在我们今天讲到所有案件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其实 Ramirez 每次开枪都想致命，他都是朝着人的头部开枪的。那子弹打中了 Bill Doyle 的脸部，但是这一枚子弹并没有立刻杀死 Bill， 他只是让他倒地不起而已。 Ramirez 本来还要再开一枪，但是他的枪支却卡弹了。他看了一下 Bill， 想说反正这个人现在也不能动了嘛，他就先暂时抛下老先生不管，走到走廊上面重新整顿好武器，再次走进房间里面。 Ramirez 看到老先生虽然倒下来但是还在呻吟，而且 Bill 就开始祈求说 Please don't hurt me， 请不要伤害我，请不要杀我。听到这个部分， Ramirez 就放下了枪，走上前去直接对老先生殴打到他失去意识。住在屋内的女主人 Lillian 被枪声吓醒，然后她因为她的房间就在隔壁，所以她也有听见丈夫那种很呜咽的求饶还有被殴打的声音。她很害怕，但是她连逃都没办法逃，因为半年前 Lillian 女士中风过，虽然一直有在复健，但是她没有办法走路，她必须仰赖轮椅。那也因为中风的关系，她的语言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她连尖叫都没有办法尖叫。以为自己顺利杀掉 Bill 男主人的 Ramirez 走进女主人 Lillian 的卧室，这一次他汲取了上一次在 Sasara 家 Maxine 女士拿猎枪指着自己的那个教训，他自己先准备了拇指铐，拇指铐其实就是像手铐一样的东西，但他只是铐住人的拇指而已。他拿出了拇指铐把 Lillian 女士的双手铐在一起，他确认对方无法挣脱之后，就很从容自在的在屋内搜刮各种物品，值钱的物品跟金钱。这个过程当中哦， Bill 老先生一度有恢复意识，但是 Ramirez 发现到你怎么又醒了，他就不急不徐的再上前去再把这个老先生打晕。这一连串的血腥跟暴力跟绝对的控制感让 Ramirez 感到极度的兴奋。他回到卧室之后先暴力性侵了 Lillian 女士，发泄完之后他还亲了一下 Lillian 女士，然后就离开了。
Excuse me? 干，他真的是一个混蛋，
非常恶心的一个人，
真的很恶心。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说我们的节目啊，其实一直以来的走向都是比较偏向于比较理性，然后尽量的可以中立，可是我 不好意思，我搬不到，我现在真的有点搬不太到。嗯，哦，好生气哦。
那在 Ramirez 离开这个房子不久之后啊， Bill 老先生又醒了过来，他用尽力气爬进了卧室，他看到 Lillian 就是他的太太是呆滞的倒在床上，衣衫凌乱，什么都说不出来，就一直哭。其实老先生当下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真的很努力，真的很顽强，他爬到电话的旁边，
天哪，
他爬到电话旁边的椅子上面坐下来打电话报警求救。但是那个时候的他，因为他脸部中弹嘛，所以他只短短的说得出请救救我，请救救我，然后就挂断电话了。他前后打了两通，但最后他是精疲力竭的就陷入昏迷了。警方接获这个电话之后呢，有立刻派了救护车过来，警察也过来了，将两个人都送医。最后 Lillian 女士有活下来，但 Bill 老先生在送医之后抢救不治。鉴识人员在这个现场发现了跟 Zasara 住宅花圃一模一样的球鞋印。1985年的5月29日 Ramirez 开着脏车来到了 Monrovia 这一个区域。当天他选中的住宅是83岁的 Mabel Bell 跟他行动不便的妹妹81岁的 Florence， 昵称叫 Nettie Lane 的家。这两个老太太没有习惯锁大门，因为他们是这个区域的算是大家都很熟的两位长者，然后他们希望他们的家是 always welcoming everyone，对所有人都很欢迎的，所以其实这一系列的案件发生之后，虽然 Mabel 老太太的儿子有提醒他说你最近最好锁门哦，但是老太太觉得这跟我的人生信念是不同的，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还是坚持不锁门。Ramirez 透过没有上锁的大门潜入屋内之后，发现这栋房子看上去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他先是在卧室里面走来走去，只有两个老人，也没有他主要的目标年轻女性，这又让他感到很生气。他走进厨房想要找一把菜刀，但是两个老人家家里的刀就是都很钝，不合乎他的标准。烦躁之余呢，他偶然发现厨房的角落放着一把铁锤，他拿起铁锤走进 Nettie 老太太的卧室，他先是用铁锤朝 Nettie 老太太的头部猛烈敲击，之后再把她的双手反绑住。然后呢，他走进姐姐 Mabel 老太太的卧房，他把 Mabel 老太太的双手双脚都绑住，然后用铁锤就一直打对方，而且都是瞄着头部在打。 Mabel 老太太惊醒之后，她大声的尖叫，但是她越叫就被打得越凶。 Ramirez 命令老太太说，你家到底藏多少的珠宝跟现金，你最好现在告诉我。那 Mabel 老太太就很诚实的回答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两个老人家而已，我家里你看到的就一样就没有啊。那抢不到任何财物让 Ramirez 很不爽，他一样是拿着铁锤去殴打老太太，然后就随机找到屋内的电线，他把插头的部分拔掉，两端都拔掉，然后接近那个插座去电击 Mabel 老太太。老太太晕过去之后， Ramirez 回到了 Nettie 的房间，面对着这样一个动弹不得的老妇人，他居然去性侵人家。然后他在屋子里面找来了一支口红，在 Mabel 老太太的大腿内侧还有两姐妹各自的卧室墙上就画下了代表恶魔跟自己的撒旦教信仰的五芒星符号。犯案完之后， Ramirez 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从厨房拿了香蕉跟汽水，坐在客厅里吃一吃，吃完又借了一下洗手间，然后在家中找到一些看起来还能变卖的一些小电器之类的，等到天快亮了他才离开。两天之后，两位老太太被固定有来他们家的园丁发现，然后园丁也是吓到慌到不行，冲出去报警。医护人员赶到的时候， Mabel 跟 Nettie 老太太都已经是陷入深度昏迷了，他们迅速地替两位老太太的手脚松绑，但是 Nettie 因为手被捆绑多时就已经有点发黑肿胀。那鉴识科人员在这个犯罪现场找到了两根吃了一半的香蕉跟两瓶喝完的汽水的铝罐，他们在洗手间也有采集到尿液，而且他们在卧室墙上看到的五芒星符号还有 Mabel 老太太大腿后面的那个符号都有拍照存证。但是因为这一起案件当中并没有牵涉到枪支的使用， 也没有在屋外找到鞋印或者是指纹，所以警方最初并没有把这一起案件跟之前的凶杀案做连结。在前几集我们有提到过，连环杀人犯通常会有一个固定的犯案模式，但今天听到现在，我们会发现 Ramirez 到目前为止的案子之所以没有被串在一起，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案子都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模式。这些受害者的家有一些是在很密集的很繁忙的住宅区，可是像 Mabel 老太太的家是在一个很偏远的，这附近除了那一栋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屋子的区域，受害者的年龄40岁60岁也是有点差距，再加上有几起案件他什么都没拿就离开了，有一些他又搜刮了家中财物，所以是没有任何一个可遵循的模式的。那受害者在生活上也没有任何的相关之处，所以即使警方内部还是有在猜这可能是同一个人犯下的案件，但是光是想到这个可能性就已经让他们很头大了，因为种种的不规律代表着任何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那他们现在却完全无法预测。
天哪，真的是会造成不论是警方内部他们会感到很头痛，其实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更恐怖。因为像是更前面有提到说有几个女性他们是车子被尾随，然后在不经意的状态下被攻击的，还有就是入室抢劫结果找不到钱财，可是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我们的现在讲这个案件的凶手是 Richard Ramirez 的话，老实说按照这一些线索是真的不知道是谁耶，太难找了，
是真的凑不起来的。
对啊，好可怕哦，天哪。
杀害两位老妇人的隔天啊， Ramirez 开着同一台的赃车来到了 Burbank 区，他先在二手商店买了一些旧书堆放在后座。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曾经在电影中看过被警车追逐的犯人的车上摆了很多的书，帮忙挡下了不少子弹这样的剧情。所以听到这边你是不是觉得他真的很狡猾，他每一步都是有计划先想好的。深夜哦，42岁的 Carol Kyle 跟11岁的儿子在家中一样就是安稳的睡着了， Ramirez 把手伸进前门那个活动的那个宠物门，把手往上伸去开了门锁，他的闯入惊动了 Carol。 Ramirez 走进卧室，先是用枪胁迫 Carol 乖乖就范，然后绑住他的双手。当下 Carol 虽然内心十分惊慌，但是表面上他还是尽量表现的镇定，因为他很清楚从现在开始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攸关到他跟他儿子的生死。 Carol Kyle 是一名护士，他在工作场合上已经见过很多很高压很紧张的大场面，所以他现在还可以试图尽量保持着很平稳的语调，他的大脑是飞快的转着想着到底要如何运用话术跟语言去帮自己脱身。Ramirez 逼问他说家中还有谁， Carol 说还有我儿子。 Ramirez 先是来到了小孩子的房间，他用枪指着小孩子要他起来，出乎他意料的是 Carol 跟在他的身后冲了进来，把自己挡在枪口跟儿子的中间。 Carol 当下就请求 Ramirez， 你拿光家里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Ramirez 很愤怒的吼道，叫 Carol 跟那个小男孩都不准看他，然后他用手铐把母子两个人铐在一起关进衣柜，然后用床单把两个人盖住之后，他才放心的在家中开始翻箱倒柜。经过了一阵子的翻找， Ramirez 回到这对母子身边，他先解开 Carol 的手铐，然后把小男孩的双手反铐住之后，就把妈妈拉出来，然后关上衣柜，只留下11岁的小男孩被关在里面。 Ramirez 拉着 Carol 的头发往主卧室的地方拖行，他逼问 Carol 家中还有没有藏其他的珠宝。 Carol 在 Ramirez 连环的逼问之下，不小心说出来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只是今晚借宿在朋友家里，那白天才会回来。 Ramirez 听到之后就笑了一笑，他很遏制的吓唬 Carol 说 Maybe I'll wait， 意思就是不然我等你女儿回来好了。那回到主卧室呢， Ramirez 把 Carol 推到床上，他用衣柜里找到的裤袜绑住他的双手，然后用枕头套套住 Carol 的头部。他就在主卧室里面继续翻找珠宝首饰。暂时找完之后呢， Ramirez 来到床上，他一样是多次暴力的性侵了 Carol。 Carol 不敢反抗，因为他有一个预感是只要他自己做出任何反抗的动作去激怒对方，那自己跟儿子都别想活了。 Ramirez 发泄完之后有点像是扔垃圾一样的，就很不屑的把 Carol 推到旁边去，他又在屋子里面再次翻了翻，想说看有没有漏网的钱财，然后他走进厨房喝水，喝完水之后回到卧室，用一种很装模作样的态度跟 Carol 说了一声谢谢招待，然后他问 Carol 说这里要怎么到高速公路。 Carol 事后告诉警方，当时 Ramirez 不断的对他咒骂，而且要求他跟他儿子都不准正眼看他，说如果敢看他就要把他们俩的眼睛挖下来。 Ramirez 让 Carol 换上干净的睡衣，把他的儿子从衣柜抓来卧室，把母子两人用手铐铐在床头之后，他把手铐的钥匙放在门边的柜子上，然后就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告诉 Carol 说你女儿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帮我们解开了。他要 Carol 母子不准对任何人提起关于自己的任何事，不然就会回来找他们报仇。在那之后 Ramirez 就带着搜刮来的赃物趁天还没有全亮之前跑掉了。在这一起案件当中， Ramirez 全程都有戴着手套，也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Carol 母子并没有被殴打，也没有中枪，所以警方除了让 Carol 去医院针对性侵的部分接受采检之外，并没有找到太多的线索。 Carol Kyle 事后呢，曾经多次尝试跟警方的人像描绘师描述跟企图去拼凑出 Ramirez 的长相，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的回想，也许是因为心理创伤的关系，攻击者的脸在他的记忆里面就是模糊跟破碎的。描绘师画了很多张肖像，但是 Carol 最后还是觉得就没有一张是对的。再加上先前生还的 Maria Hernandez， 就是被子弹打到钥匙反弹掉的那个，他也曾经透过人像描绘师试图记录下来朝自己开枪的人的长相，根据 Maria 跟 Carol 两个人的记忆画出的两幅肖像又不太一致，所以警方到这个阶段还是没有把 Carol 的案子跟先前几起入室窃盗杀人的案件连在一起。Ramirez 也不是每一次犯案都会成功，他曾经试着闯入一栋民宅，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在客厅看电视小睡的女主人被他拆纱窗的声音吵醒，女主人很机警的把男主人也叫醒。站在窗外的 Ramirez 听到男主人说哦，不要怕，我有枪，我来巡一下屋子。对 Ramirez 而言，犯案有很大一部分的兴奋感源自于受害者在睡梦之中突然发现家里有人闯入，然后完全惊吓空白的那个感觉。那在受害者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下呢， Ramirez 也是更有把握自己能够取得对这一个现场绝对的控制权，所以他在听到男主人跟女主人都醒着的情况，而且都还有武器的时候， Ramirez 当机立断就放弃这个目标落跑。警方在这一起很幸运没有成功的案件当中，也有在窗台底下的花圃采集到一个11号半的 Avia 的运动鞋的印子。犯案失败之后， Ramirez 就开车到处闲逛，他试着随机绑架路边的一位少女，但是女孩的尖叫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Ramirez 看到有一个路人拿起电话，好像可能是在报警，于是他就抛下女孩迅速的开车逃离了。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他飙车，所以就被交通警察鸣笛拦下，但 Ramirez 已经在稍早把作案用的枪支半路上就丢掉了。交通警察直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超速，还有开这么快是想要去哪里，并且要求要检查 Ramirez 的驾照跟证件。当然他没有啊，所以他就很诚实地告诉警察说啊，我把驾照跟证件还有钱包都忘在家里了。警察就要求说叫他下来在车子旁边等， Ramirez 乖乖地照做了。警察搜了车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Ramirez 就报了一个假的名字跟假的住址给警察。交通警察呢就按照惯例的回到自己的车旁边去输入姓名跟地址要查核这个资讯。就在这个时候，警察的无线电响起来了，无线电里面传来说有一个通报，刚才有一个少女差一点在路边被人绑架。根据无线电里面的情报，犯人看起来是墨西哥裔，身材高瘦，一头黑发，开着一辆蓝色的 Toyota。 交通警察当下却没有会过意来，自己拦下的就是无线电说的这个绑架犯。
Excuse me， 好啦，也是不能怪他，因为真的就是可能他也正在专注在手上这一个填资料的动作，他可能听到了，可是没有立刻联想到。可是，就是你现在听会觉得，好可惜哦。
那交通警察没有注意到啊 ，Ramirez 注意到了。 他觉得他现在不能够冒任何被逮捕的风险，即使现在只是因为绑架未遂或甚至是因为超速然后报假资料被逮捕，难保警方不会在拘留期间把他跟其他的几件案子连上关系。他还没玩够，他还不能死。那交通警察查完资料回到 Ramirez 旁边，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跟他说，你的名字跟住址不对，你该不会就是那个最近到处犯下凶杀案的杀人犯吧？ Ramirez 反应超快，他立刻就用也是很轻快的语调回应说，我怎么可能，他的 原语是 me? That's impossible。 然后他还反问警察说，你们警察什么时候才要把那个混账人渣抓起来啊？交通警察就这样笑着跟 Ramirez 在那边聊天，聊了一下子，他承诺说，哦，我们一定会抓到犯人的，你不用担心。那 Ramirez 跟他说谎说，我家里还有老婆跟小孩，你们不把他赶快抓起来的话，我家也很担心啊。
哇哦，
他们两个就这样一来一往的聊天。那在交通警察一时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Ramirez 拔腿就跑，他翻过了高速公路旁边的围栏，沿着街道狂奔，之后就搭上随便一辆公车逃走了。交通警察叫来支援，把赃车拖走，因为 Ramirez 当时是来不及清理车辆，所以车子上其实满满都是他的指纹，布满灰尘的车顶上面也画着一个五芒星符号，旁边还有一枚指纹。但是警方没有把这个案件跟绑架未遂的案件跟之前的凶杀案连在一起。那这辆赃车也在被拖掉之后停在室外风吹日晒好几天。重案组的员警，就是一开始有怀疑这是连环杀人案的员警，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要求说他们要来检查车辆，但是因为拖掉这个车辆的是洛杉矶的交通警察的那个部门，所以这个部门呢就说，哦，不行哦，我们要等待上级跑流程批准了你才可以看。在第二集谈论白教堂凶杀案的时候，我们有聊过不同分支的警察互相不合作的情况，其实这次也一样。在侦办 Cesara 家的案子的时候， Monterey Park 的警方把前来询问情况的重案组给赶走了，而且他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有找到血印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就算破案也是要我们这个分支破的
啊，他们把这件事情当成想要拿攻击的一个案件这样子。
嗯哼，那现在 LAPD 的交通分部又硬是拖着不让重案组去检验赃车，这种种是不是都跟白教堂连环凶杀案的侦办过程有点类似？
嗯，
就天知道在这种互相竞争又不共享情报的恶性关系当中，他们错失了多少机会跟多少可能的线索。
真的耶。
1985年的7月2号 Arcadia 地区， Ramirez 他是静静的观察一栋民宅，在太阳下山之后呢，他就透过没有关上的窗户潜入了屋内。住在这里的是寡妇 Mary Louise Canona。 Ramirez 对于屋内没有年轻女性这件事情就很像是我又没中奖，那种很愤怒的感觉又上来了。他这一次一样没有用枪哦，他随便在屋子里面找到了一个台灯，拿起来就朝 Canona 老太太头上砸下去。等到老太太不再挣扎或尖叫，Ramirez 从厨房找来一把十英寸长的切肉刀，对于已经没有动静的老妇人一阵乱刺之后就离开现场。 Canona 老太太的遗体是在几天之后被固定来整理庭院的工人发现的，因为 Arcadia 这个地区的凶杀案很少，所以这个现场是由重案组直接接手的。重案组的刑警来，他看了一眼现场就知道跟前些日子的案件应该是同一个犯人做的。他们在地毯上采集到了一枚沾了血迹跟一些组织的一枚鞋脚印，这个脚印就是11号半的 Avia 球鞋的印子。
哦，太好了，他们有抓到一点点关联性了，感觉上了。
而且在作为凶器的台灯上面，他们有采集到一些模糊的指纹，这边的指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 Ramirez， 因为他通常都会戴着手套，那这个文件里面并没有写得很清楚。至此，重案组的刑警非常笃定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残至极的连环杀人犯，而这个杀人犯呢，现在八九不离十还藏匿在洛杉矶市区的某个地方。他们搜集完所有的证物之后，重案组刑警们回到警局，他们正式的向局长提出了小组申请。在这一场会议上，重分部的警察们终于愿意相信重案组提出的连环杀人犯的论点，并且在上级的要求之下，所有的证物都乖乖的提供给了专门侦办这一系列案件的刑警们。 终于，专案小组的成立当然没有逃过媒体的注意，电视报道很快就出来了，因为连续发生了好几起入室窃盗凶杀案，已经造成了全城的一个恐慌了。专门小组的成立的确是让民众稍微有一点信心，但与此同时呢， Ramirez 也知道了有重案组的刑警在追查自己。我们刚才忘记提到了， Richard Ramirez 虽然一开始的犯案是为了取得买骨科检跟其他毒品的钱，但是在决定犯下这一连串的案件的那一刻起，这是真的成为了他的一切，他的人生目标。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冷静谨慎，而且不能犯错，所以他就这样戒毒了。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带给他比杀戮更高的那种 high。
Oh my god，
所以他是为了犯案而戒毒的。
好，因为通常听到那种戒毒故事，通常都是可能他在人生里面找到了一个目标，但往往我们听到的那一些故事跟案例里面通常都是比较正向的，比如说他在他的人生里面又重新找到了一些比较可能家里的家庭的价值或者是其他人生的意义，所以他戒毒，为了这样子的目的而戒了毒。可是这一位 Richard Ramirez 他是为了要更头脑冷静的杀，所以哇，我不好意思，因为我这边会笑是因为这里真的是太，因为这个人真的是不断在刷新我的三观。
对啊，三天之后7月5号 Sierra Madre 区域， Ramirez 在夜里悄悄的潜入了 Burnett 一家的大宅里面。他先是走进了位在一楼大门旁边的 Whitney Burnett 女儿的卧室，他用一把修车用的铁锹朝着睡梦中的 Whitney 的头部就是一阵猛揍。跟上一件案子一样， Ramirez 打够了之后就走进厨房想要找刀子，但是因为 Whitney Burnett 小姐有一说啦，是因为她害怕尖锐的物品，所以她的爸妈在家中都没有放很尖锐的刀子。在没有找到刀子的情况之下， Ramirez 就回到卧室，他拉来床头柜的电话线，试图要用电话线去勒死 Burnett 小姐。但是在勒人的这个过程当中，电话线突然冒出了火光。根据 Ramirez 后来对于这些作者记者的描述，他除了看到火光，他还看到有一个浅蓝色的物体从 Burnett 小姐身上飘出来。当下他以为 Burnett 小姐死了，所以他把线放开了。但是就在他放开线没有出几秒， Burnett 小姐突然大喘了一口气，这让 Ramirez 吓了一大跳。笃信鬼神的他相信没有刀子跟电话线的火光，再加上最后 Whitney 恢复了喘息，这种种的迹象都是耶稣基督在阻止自己杀害这个女孩的征兆。于是 Ramirez 就丢下奄奄一息的 Whitney 仓皇的逃离现场了。 Whitney 本来在清晨5点多从昏迷当中被疼痛惊醒，她一边尖叫一边逃出房间。Burnett 夫妻从楼上听到就马上冲下来，然后看到自己的女儿她是被打到头部都变形了，就立刻叫了救护车跟报警。送医之后仔细检查一下她的伤口，她的头部受到非常严重的重击，至少被铁锹打了20下以上，最后她总共缝了478针。
哦，哇哦！
医生说她能够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但是 Burnett 小姐因为头部受到重创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而且就算他今天头部没有受到重创，也许也会因为心理创伤的关系没有办法记得很多细节。
嗯，那在新的案件不断发生的过程当中，其实警方也没有放弃之前留下来的线索。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 Carol Kyle 家的案子， Carol 女士在经过一系列的心理辅导跟治疗之后，她又再次的跟了警方的人像描绘师合作，这一次的肖像跟 Maria Hernandez 提供的叙述就比较相近了。两张画上的人像看起来有几分神似，专门调查小组取得这个新线索之后就开始扩大他们的搜查，因为至少有一个可能的嫌犯的脸了。两天之后7月7号，61岁的 Lucille Nelson 在位于 Monterey Park 的家中客厅沙发上面看电视，看到睡着了， Ramirez 溜进他的屋子里面。浅眠的 Nelson 女士是有被惊醒的，Ramirez 直接就命令对方说不准尖叫不准看他，而且他还威胁说你如果乖乖照我的话做我就不会杀你。 Ramirez 拉着 Nelson 女士的头发在屋内拖行要找值钱的东西， Nelson 女士应该是出于本能的就反抗，但一反抗就惹怒了 Ramirez。 这一次他没有使用任何武器，是活活用拳脚把 Nelson 女士殴打致死。 Ramirez 先是开车在不同的住宅区绕了一阵子，差不多凌晨三点，他再次回到 Monterey Park 区。他找到63岁的 Sophie Dickman 的家，他先袭击了 Dickman 女士之后，又试图性侵害对方，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起生理反应，或许是因为 Sophie 女士并没有挣扎。他逼问了 Sophie 女士家中珠宝摆放的位置， Sophie 女士没有挣扎，是因为她是一名有38年看护经验的精神科医护人员。他看得出来 Ramirez 的精神非常的紧绷，而且接连不断的咒骂跟命令也显示出他需要绝对的控制权，所以 Sophie 女士当下就决定乖乖的配合对方的要求，只求不要杀他。最后 Ramirez 在抢走 Sophie 女士的戒指之后，只有就是轻微的殴打她之后就离开了。 Dickman 女士后来告诉对方，当她跟 Ramirez 说出所有珠宝钱财在哪里之后， Ramirez 是不停的要求她对撒旦发誓是否全部都据实以告。 Sophie Dickman 虽然有看到凶手的脸，但是因为她是年纪大了，然后又深度近视，所以被攻击的时候也来不及戴眼镜，就没有看得很清楚，只有看一个大概的轮廓。Ramirez 离开之后呢，被靠在床头的 Sophie 太太使尽全力的把床拖到窗户边，打开窗户，她对住在对面的女警大声求救。刚好这位女警也曾经参与过一系列案件的现场侦查，所以当她匆忙的赶到 Nielsen 女士家，看到屋内的状况之后，她立刻就封锁现场，然后打电话给重案组的刑警。除了 Sophie 女士的证词之外，监视人员也在 Lucille Nielsen 家找到了让重案组的刑警非常震惊的证据。 Nelson 太太的脸上有一枚清晰可见的11号半的 Avia 运动鞋的鞋印。1985年的7月20号 Ramirez 用身上的钱买了一把弯刀，偷了一辆新的 Toyota 轿车，他来到了 Glendale 区域。一样是深夜， Ramirez 直接闯入了 Maxon 跟 Layla Needing 的家中。在夫妇俩都还来不及反应过来的那短短的一瞬间哦， Ramirez 先是用枪朝头部近距离射杀了两人，然后他拿起他的新工具弯刀对两个人的遗体随意的乱砍。到他心满意足之后， Ramirez 就不疾不徐的在屋内找到一些珠宝首饰跟现金，用枕头套装起来再离开。我们前面有提到 Ramirez 是一个很狡猾的罪犯，他从来不会把值钱的物品留在身边太久，这一次也一样，他很有效率的把 Needing 家偷来的赃物透过地下交易的中间人卖掉之后，就离开了 Glendale 地区，前往他的下一站 Sun Valley。 同一天的清晨4点15分， Ramirez 闯入了 Covenath 家的独栋住宅，他先是枪杀了正在熟睡的男主人，然后反复的性侵了女主人 Sumkit。 他绑住被吵醒之后惊吓的大哭的8岁小男孩，然后拖着双手被反绑的女主人 Sumkit 在屋子里面找任何值钱的物品。一路上他一样的是不断的要求这个女主人对撒旦发誓自己没有任何隐藏财物跟珠宝的摆放位置，跟之前的几起案子非常类似哦。Ramirez 最后并没有杀害女主人跟小男孩，只是把他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之后就离开了。8月6号 Ramirez 来到位于 Northridge 的 Peterson 夫妇的家中，走进卧室的过程，他吵醒了浅眠的女主人 Virginia Peterson。 Ramirez 直接对着对方的脸部开了一枪，然后朝着也被惊醒的男主人的 Chris 颈部开枪。这一次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Chris 虽然中了一枪，但是他还是起来奋力的反击。打斗过程当中他闪过了 Richard 的两枚子弹，应该就是在挣扎脚力的过程当中啊。Ramirez 见到对方并没有要示弱的意思，他就觉得可能是觉得太麻烦，又可能是觉得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没有多做停留，就赶快逃走了。这一次 Peterson 夫妇都有活下来。两天之后8月8号， Ramirez 开着他又新偷来的赃车到了 Diamond Car 区，这一次他挑中了 Abelworth 一家的住宅。半夜2点30分， Ramirez 潜入了屋内，他来到主卧室，他先是枪杀了男主人 Elias Abelworth， 用手铐铐住女主人 Sakina Abelworth 之后，跟之前一样逼着对方带自己去家中找值钱的物品。 Ramirez 暴力性侵了 Sakina 女士，并且在过程当中要她对撒旦发誓不准尖叫不准看她。
什么东西
混乱当中哦， Abelworth 夫妇3岁的儿子被吵醒之后就跑来爸妈的卧室。 Ramirez 暂停了手边的动作， 他把小男孩带到一边绑起来之后，就在他的面前继续性侵他的妈妈。
No，
等到 Ramirez 离开之后，真的非常坚强的 Sakina 女士就踉踉跄跄的从床上爬起来，她来到儿子的身边，她费尽全力用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替儿子松绑，然后让儿子去找邻居求救。这个小男孩也非常聪明，他乖乖的照做，他跑去邻居家敲门求救。就这样 Sakina 女士跟他的儿子都获救了。
我的天哪。
8月18号 Ramirez 来到 Peter 跟 Barbara Penn 的家中，跟以往的犯罪顺序相似，他先枪杀了熟睡的66岁的男主人 Peter， 然后殴打并性侵62岁的女主人 Barbara， 只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留任何活口。他朝 Barbara 的头部近距离射杀之后， Ramirez 找来一支口红，他在夫妇俩丧命的主卧室墙上写下鲜红的 Jack the Knife， 而且画上一个五芒星的符号。这边 Jack the Knife 不清楚是不是在向他少年时期的偶像 Jack the Ripper 致敬，虽然就是不免会让人联想到了，但 Ramirez 之后并没有对此多做说明。警方来到 Penn 夫妇的命案现场调查的时候呢，鉴识人员用弹道比对证实了这一起命案跟前一阵子在洛杉矶发生的几起入室窃盗杀人的案件是同一把枪犯下的罪行。除了弹道比对之外，大家还记得在1985年3月27日同样被残忍杀害的 Cesara 夫妇家找到花圃的那一枚鞋印吗？还有在7月7日被 Ramirez 拳打脚踢致死的Nelson 女士的案子当中，她的脸颊上面也有一枚鞋印，再加上这一次 Peter 家采集到的这一枚外来者的鞋印，经过鉴定之后，前面累积起来这些鞋印都是相符的，这也是将这么多起案件串联起来的关键性证据。为什么这枚鞋印会这么关键呢？因为这一双 Avia 品牌出产的运动鞋当年只有生产1300双左右，在洛杉矶附近只有在特定的鞋店会贩售。调查之后呢，警察发现以上几起犯案现场的洛杉矶市区的东部只有出售过6双，再加上他们知道这一双鞋的尺寸是11号半，警方可以去比对信用卡交易记录，那如果是现金交易的话，也可以透过销售记录或库存记录去查出哪一些店家在哪一段时间有卖出过11号半的这一双 Avia 运动鞋，然后再透过店家的监视器画面去找嫌疑人。就在警方终于开始对犯下这么多起凶杀案造成洛杉矶一带人人自危的连环杀手的这个案件有一点点头绪的时候，感觉他们快要有一个 big break 的时候，关于这一枚鞋印的事情本来应该要对媒体跟外部人士保密的，
oh no，
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传到了当时市长的耳朵里面。当时的市长 Dianne Feinstein 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在没有跟警方事先讨论过的情况之下，径自在8月23日召开了一场记者会。记者会上 Feinstein 市长先是公开了一张根据生还者描述画下的犯人画像，然后说明了弹道比对的事情，最后更是公开了关于那双 Avia 运动鞋的鞋印的情报。
市长啊
Feinstein
市长
真的很扯。
因为听到目前为止啊，警方应该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心力正在追捕这一个凶手，然后这个凶手他又用这么多，我们现在是同时知道了两个方向，两个面向，一个是警方他们费尽心思正在追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而且还可以从这1300双缩小到6双，然后再缩小到一个更关键的数字的时候，这么关键的一个线索被丢出去了，那大家都知道了，当然连犯人也晓得了，这等于是对犯人提醒说，啊，不好意思，你这个地方你疏漏了，你要改一下哦。
对啊， Feinstein 市长这场记者会到底错在哪里呢？第一点，所谓的犯人画像是根据被袭击的受害者的口述画下来的，但是在被攻击的过程当中，受害人受创伤的记忆其实是不够清晰的，再加上 Ramirez 也是一个十分小心而且狡猾的老练罪犯，他通常不会留给受害人看清楚自己长相的时间，然后他也会命令对方不准看他，那他每一次的攻击也都是针对被害人的头部。我没有要侮辱或轻视被害人的意思，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即使受害者们很努力的去回想了那一张犯人的肖像画的可信度其实存疑。 Feinstein 市长公开的那一张画像的确后来比较起来也跟 Ramirez 本人的长相是相去甚远。第二点，要知道警方在办案过程当中对外界一概统称无可奉告不是没有原因的。连环杀人犯通常都会很谨慎的观察自己在媒体中的相关报道，他们会透过种种的报道去推测警方目前的查案进度。警方看到这场记者会就像是满腔热血狠狠的被灌了一瓶液态弹一样，直接是动到谷底哦。
天哪！
Feinstein 市长公开了弹道比对跟鞋印的下场是什么，答案就是 Richard Ramirez 看到了报道，根据被捕之后他的口供，就在记者会在各大电视台播出的隔天下午，他就散步到了 Golden Gate Bridge 上面，他留下了枪，但是他就把那个关键的运动鞋从桥上扔进河里。换言之，警方目前掌握到的所有线索就在这一刻全部断掉。
哇，好神奇哦。因为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很详细的知道这一位 Richard Ramirez 他是多么残忍，毫不留情，甚至毫不犹豫的犯下这一串案件。那我也相信说，其实这些原警，特别是重案组的原警，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在追捕这一个罪犯，甚至在更之前一点，他们还需要去花很多的心力把这些证据聚集好之后，跟他们的组长还有局长讲说，欸，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鬼哦。好，好不容易他们说服了他们的局长，然后他们开始抓到了一些关键性的证据之后，结果杀出一个。
我猜市长原先应该是想说，我就是要把资讯公诸于世，这样大家才会安心，才知道警察真的有在做事。
对，
但是他应该先跟警察讨论一下，你知道吗？
是因为警察一定在这方面有更加专业的角度跟观点，可以跟他说哪些现在我们可以透露，哪一些我们不可以讲的。不然听到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会有一个你好不容易感觉好像他们抓到了一个东西了，结果又落掉
了，然后又抓到，然后又溜走，又抓到，又溜走。
对啊，
我觉得在搜寻这一些案件细节的过程当中，很多比起恐惧，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很无奈、很愤怒的感觉。因为就是每一次都差一点又让他溜掉，但是也是我们的这些挫折感，其实我觉得在犯案当下对于 Ramirez 的感觉应该是来自撒旦的庇佑，因为他每一次都逃掉了，人家对他开枪，枪里还没子弹。
对啊，我的天哪！而且他，你那时候说是他还是站在原地没有动，然后结果一开枪没有子弹。那如果今天就按照你刚刚提到的，他是一个就是很笃信撒旦信仰的人，也许他真的会把这一个瞬间视为神机的其中一环，视为对，我就是天生就受到了撒旦的庇佑，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我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面。
我们在下一集讨论到撒旦教跟 Richard Ramirez 的信仰的当中也会多讲一下。其实 Ramirez 在每一次犯行之前，他都会跟撒旦祈祷，然后在自己心里默念说，我是要去做会让你骄傲的事情，所以他非常相信自己是在为他所信的神奉献，即便他信的神是恶魔。
不过像是关于撒旦教的部分啊，因为我有去做一些些了解，它算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宗教，但是我也从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报道还有文章里面读到一些资讯，是关于撒旦教它真的就是这么邪恶吗？那这个部分我其实也有向 Dylan 提出这个疑问，我们就会在下一集继续针对这一起案件还有 Richard Ramirez 以及撒旦教的部分再做更深入更仔细的讨论。
好的，那么我们看今天录制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我想我们都需要去喘口气。
对，没错。
今天这一集呢，我对于犯案的经过有比较详细一点的描述。我相信有些人是会听不习惯，那真的没有关系。那大家自己是要斟酌自己的可以接受的情况跟自己的限制去收听的。
对，因为其实我就像我在更前面一点提到的，这是我第一次听 Dylan 讲这一个案件，这么详细的讲这个案件。我听到中间段落的时候，其实是真的觉得哦，不行，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更前面一点的这位夫妇，也就是丈夫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先生，然后妻子则是身体有一些障碍、有些不便的女士，在 丈夫被强烈殴打甚至已经拼死的状态下，她在死前所目睹的最后一幕是她的老婆被人性侵强暴之后呆坐在床上面的模样。那一段我真的是听了很难受，非常非常的难受。我必须再一次强调说，如果今天的内容啊，你在听的过程中有觉得不适，记得一定要，可能我们下一集在讲述的过程中，如果也产生了类似的心理上或者是身体上面的不适的话，一定要适时的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下。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自己。对，
没有错，没有错。在写这件案子的时候，我其实挣扎了很久，我到底要不要把细节放进去。但是因为我接下来会想要探讨 Richard Ramirez 的心理状态跟他的人格，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是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更完善的架构，去看一下 Richard Ramirez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相信大家可能在今天节目比较后半节也有注意到，我开始很快速的带过大部分的案件，因为我觉得前面几起案件是他的犯行来说非常关键的案件。不是说后面这几起案件不重要，而是因为他后面几乎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行为模式，那我就不多加详述，我们就快速带过就可以了。那想要听探讨部分的大家可能要稍等一下，我们在下一集当中会花比较多的篇幅来探讨 Richard Ramirez 接下来犯下的几件案子，他被捕的过程，然后他的判决跟他的结局。那针对这一系列 The Night Stalker 的凶杀案呢，我们也会做各项主题的相关的探讨。在下一集我们就会留比较多的篇幅去做讨论的动作。听到这边的大家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真的是辛苦了，
真的大家辛苦了。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一集就在这里先暂时告一个段落。
那关于今天这一集，我前面有提到有很多的补充资料，因为我真的是查了蛮多的资料，我也会全部补充给大家有兴趣的真的是可以去慢慢读慢慢看啊。
如果对这一集内容有任何建议或想法，欢迎到 Instagram 或扑浪搜寻 Lights Out 熄灯之后留言或私讯我们。那我们也有听众信箱，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透过听众信箱的部分和我们做交流哦。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帮我们按下五颗星或者是撰写评论，以及在你习惯的收听平台上订阅我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宇宙，
我是 Dylan，我们下次见。